好了，开启永生之门的钥匙，第一就是开启这个永生之门的钥匙。然后呢，有一段圣经怎么说呢？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经说原来呢，神给我们有智慧，当你研读圣经的时候，可以领悟有这个属灵的悟性来领受永生之道。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他们呢就觉得里面有永生啊，所以呢就去查考呢，因为呢这圣经让我们可以进入永生。还有一个补充，在使徒行传那里说，这地方的人呢就是比利亚的人啊，比利亚的犹太人，他们呢咸于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意思说呢，就是这里的比利亚的犹太人呢，他们更加对圣经有一个认真的态度，比这个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更加认真。然后呢，热切的接受主的道，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所以我们呢，从圣经的话语里面呢，真的可以看到，原来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呢，圣经呢叫我们可以打开这个永生之门。其实在圣经当中，永生、永生之耶和华、永生神等等的出现大约已经有155次。我们去思考一下，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神将永恒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是吗？有一个永生的概念。然后呢，他就指着自己说，我是永生神。然后呢，他就指出永生之门为我们打开，就指出一条永生得救的方法给我们。所以很清楚，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因着耶稣基督，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就一定能够可以得着救恩，就能够得救。因为从旧约已经开始，就是旧约的功用就是要预表基督了。所以呢，当你有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打开看，要读，是吗？好像你有车的话，你是开车的话，你有钥匙，是吗？但是你有一部名贵的车，你也有钥匙了，但是如果你不用那个钥匙的话，你怎么打开那个车呢？你不能用它，是吗？所以当我们有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打开神的话语，你就能够明白救恩，因为这是得永生的应许。所以圣经说当我们有罪，我们是罪人，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就在基督里面有永生。唯有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圣经就是我们人生的说明书，神创造人生的意义和目标都放在里面了。有一个弟兄姐妹，他呢是在天津出生，在2001年的时候呢，他呢就有机会，有一个弟兄就带领他去一个天津的教堂。好，那当他进到那个教堂的时候呢，觉得这个教堂很旧很简陋，就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听到之后他都没有什么特别唱什么诗歌都忘记了。但是呢，当他听到的时候呢，他就一直的哭，这个姐妹一直的哭。那么哭完之后呢，有一个带他去教堂的弟兄呢，就送了一本的小册子，就送给这个当时候他还没有信主的这个女的这个姐妹。当他将那个小册子他回家看的时候呢，他就觉得里面的小册子的里面的内容很有道理觉得很好，他呢就自己呢标记下来了，将那个里面的内容。然后呢，那个弟兄呢就对他说呢，其实啊，你刚才你标记的第那个字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圣经的话语。所以呢，就送了一本圣经给他，他就回家去看。当他拿去回家去看的时候呢，他就花了2个半月的时间，就将整本圣经读完了。 我们可以吗？啊，可能他不眠不休的将整本圣经花两个半月的时间就看完了。看完之后呢，他就觉得，哎，我觉得圣经里面说我是罪人呢，哎，我是一个好人，我真的不觉得自己有罪，真的不觉得自己有罪，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很严格，我真的不觉得自己是罪人。他就回到教会，就对牧师说，哎，牧师啊，我真的不发现我是罪人了，如果我是罪人的话，世界上就没有好人了，他就是这样说。然后呢，他呢就自己是信奉什么，他觉得他说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只有没有想到的事情啊。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姐妹她的想法哈，她对自己觉得说，哎，我是好人呢。然后呢，他就跟着去听到了，去看圣经，去查考神的话语，去查经啊。他越来了，就越发现自己是很渺小，觉得自己是很无知、很骄傲啊、很自大。他就觉得圣经就好像一面的镜子一样啊，就让他看到啊。当他觉得他说，当他否认神的时候，他就觉得哦，原来这就是罪。他说，难道我的自私、我的贪婪、我的攀比心、我的骄傲、我的妒忌不是罪吗？有一次他就看圣经他就看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就很感动他因为这一节的经文就信靠主了之前他都觉得圣经很有道理，他呢当他看到箴言31章讲到就是论到贤德的妇人是吗，他就按做怎么做好的母亲，怎么做好的妻子，就按做来做。诶，之后当他念到约翰福音3章16节，他就认罪悔改，最后就信主了。那2年之后03年他就信主了，然后呢一直的在大陆，然后呢最近呢就搬到加拿大过来了。很感谢神呢，神的话语改变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师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她的名字呢叫谭张佳音师母啊。她是在香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传道人啊，也是我们以前念神学的时候是我的一个的老师。她在1976年的暑假，她本身是一个印度教徒啊，她呢她的法师呢，印度的法师要回国了，有2架珍宝的包机要将。在美国、在加拿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地的很多名的1000多人的信众要送到印度那边去一个的总庙去他们要学习学法嘛所以呢他也愿意当时候呢他呢就以前呢他就在美国念书，诶，那时候呢他就愿意放弃美国的生活，他愿意追随法师，印度的法师学这个印度教。好，而当他要打算去印度的时候，诶，突然之间呢，香港呢，他的家人呢就呼唤他先回家将那个信件带给他，对他说，诶，你先回来吧很想见面。好了，那他就跟着听话了，他就回香港。那么当时候呢，他就什么呢？他这个印度的法师他自己呢，他本身是很有学问的，他自己呢是什么呢？身穿那个黄袍然后呢就脚呢就有踏着一个凉鞋，然后呢肩披长发，你很可以想象，然后呢扎着一个太阳的眼镜子，手提呢就装满那个祭神的物品的布袋，就下那个飞机，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能认得他，因为他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他表情木讷的，没有那个无忧无喜的样子然后呢，出现在家人面前。然后第二天呢，家人呢，因为他自己的父母呢是拜佛的，满个房子，满 误的都是神罚的。那所以呢，他就父母就觉得，哦，可能我有八个儿女，你是其中一个必选出来了去学法了，怎么就算了？就第二天就带他去那个领事馆的办理那个签证，去印度的地方的那个签证。他想啊，等候一到三个月就可以去了。哎，在等候的时间呢，他呢自己呢就躲在那个房间，啊。他做什么呢？在房间，他就自己在房间喜欢呢面壁打坐，有没有尝试过面壁打坐？然后呢阅读印度的经书。好呢，偶然之间呢有一些好的朋友来探望他，哦，好了，他就见见面，打算就说，哎，见见面，然后呢就说一个拜拜，然后又以后我已经要以后要去印度了，去学法了哈。好了。然后呢他呢就听见有一个突然间听见有一个的很要好的以前在大专很好的一个好同学啊，然后呢他就知道，哎，原来他听说他信了耶稣做了基督徒，还有呢原来呢他要更加要去神学院去念神学，还要做传道人啊，他就觉得很奇怪哈。那么呢他呢有机会神的安排他们呢就有一次的机会去见面，就在香港的海外神学院那边啊，他就进到那个神学院，就是信基督教的神学院去了。当他进到那个神学院的时候呢，哎，他呢就将那个双脚呢就捧起，然后呢打坐一个很熟悉的莲花座，啊，你可以想象，他呢就一本正经的看着一般的神学院的他的同学，还有那神学院的老师啊，就是牧师了哈，啊，牧师啊在当中啊，他就听他们呢手呢就抱着圣经，很紧张的对他说啊，你要信耶稣，快点信耶稣等等的，就很迫切的希望他能够信耶稣。但是他自己呢就觉得，哎，我是印度教徒不行哈，啊，你信什么呢？你圣经，你只是一本圣经是人手所写的圣经，就说要我信耶稣啊，哎。然后他之后呢，他自己的又将自己的印度的一些的法理呀，哲学的道理呀，还有打坐的经验呢，神秘的经验呢，就对神学院的他的要好的同学来大家来辩论来讲了。之后他没有，之后他当时候就没有信耶稣。哎，那个神学院的老师，他自言自语在旁边，他都听到了。他说，如果有你这个人呢，信了耶稣，做基督教的传道人就正好了，他就听到这句的话语，他觉得很可爱又可怜，很可怜哈。他们觉得，哎，你们基督教的人凭着一本的圣经说做好人，如果我不以圣经来反驳他们的话，就永不能叫他们明白圣经以外的经典的真理啊。如果能够揭穿圣经是虚构的，就可以叫他们去打坐，是吧？叫他们经验神的临在，胜过他们在头脑的圣经的知识，所以呢，他呢就开始研究圣经。他呢就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去看圣经，看完新约圣经，然后呢，当他看圣经的时候，他就很觉得很特别。为什么呢？当他一个人很单独的、安静的去念圣经的时候，他觉得圣经的话语是很活生生的，好像一锤锤的打到他的胸口当中。他觉得很多次的很扎心的，好像窒息一样，让他不能呼吸。当他念到约翰福音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若不这种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他就觉得，哎呀，圣经很有权威啊，很有权威。之后呢，他就觉得，哎，如果圣经真的是真的话，啊，这位耶稣就真的令人佩服了。但是他又不甘心啊，他信印度教，又要去印度取经嘛，是吗？他不甘心，他就说，哎，他就去香港的跑了，去香港，他去一些香港的大书店去找一些参考书，他就开始研究了。他希望能够找一些参考书去证明圣经是人手所写的，啊，所以呢，他就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啊，就尝试从历史学、从考古学 科学、医学、预言论等等啊，去啊去看啊，用这个立场去看圣经是否是真伪啊。但是很可惜啊，哎，结论反而带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结论，就是什么与他的原意原相违，他最后发现圣经真的是神所漠视的。最后怎么样？当然呢，最后他信了耶稣，最后他自己做了传道人，最后呢他也成为一个师母啊，最后呢也是一个很出名的滕静辉牧师的太太，有听过吗？他的名字吗？啊，今年好像听说他会过来从香港去温哥华，有机会你可以听他分享见证啊。这个滕师母呢，他现在已经是一个一个神学院的一个的当中做教师做代理啊等等的。哎，所以我们真的发觉圣经的奇妙能够打开永生之门。第二，圣经是什么呢？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为什么说是神所漠视啊？圣经怎么说呢？原文是什么呢？是吹气的意思。原来呢，圣经就是神所漠视的啊，好像什么就是吹气，神借着一个气，借着圣灵吹气给圣经的作者，圣经的作者四十多位的作者，他的门就有神的引导，神的灵的引导，用文字记录圣经，啊，所以呢就是神的漠视。所以这一批的作者他们呢就将神的话语就记在当时候就是书卷，就是皮卷，就写在了皮卷上。然后呢，先知们他们记载神的话语的时候经常用耶和华如此说，就是说对他们说，提醒当时候的以色列的百姓说，就是说这是神的话语，只是神的代言人，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头2500年还没有旧约，是吗？还没有旧约，但是神呢是有口头的指示，有口头的指示，启示给列祖，是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等，好，然后呢就一代的列祖传下去。之后有圣经的时候呢，人呢就有开始就抄写圣经了。当印刷术还没有出现发明之前呢，他们希望圣经能够广传，所以呢圣经通常呢都是通过人手所抄写出来的。最初的圣经的文士他们呢就是用羊皮卷写圣经，他们很细心的抄写，他们呢不但数算几个字一行，因为是希伯来文嘛，数算，并且数点那个字母，还有如果抄错一个字怎么办呢？就把全篇都毁了啊。然后呢当他抄到神的字或者是神的代名词，譬如说是神是至圣者啊，他们呢就需要将那个笔洗干净啊，小心的擦干净，就将神的名字写下来。诶，当他们抄到耶和华这三个字的时候，是神的名字嘛，他们呢就要全心去洗洗，就是用沐浴啊，你可以想象那么花多长的时间需要抄啊神的话语啊。他们呢抄完之后就和原稿去对照一下，如果发现有一次的错误，哇，就将整本的抄本就丢弃，哇，所以这个任务太大了。我们很感谢神，直到主后1456年的时候，德国人古腾堡他们就发明了印刷术之后，那么圣经第一本的印刷就出来了。我们感恩，哎，圣经其实真的是神所漠视。怎么说呢？第一，漠视预言准确无误。圣经是世界上预言最多的一本书，全本圣经有1/3都是预言，好，大约共有117个的预言。好，圣经的预言的应验更印证圣经是启示圣经的神。预言有关以色列啊、埃及啊、巴比伦啊、 推罗啊、以东啊，都一一的应验，还有预言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等等哈。所以圣经预言大约有已经有90%已经预言应验了，只是还有其他还没有应验是什么？末世，是吗？末世，世界末日，耶稣第二次再来等等，还没有应验，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彼得后书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人出于人意，是什么？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语来。所以当他们写圣经的时候，就是有圣灵引导啊，写圣经的时候呢，那个作者呢，他们是什么？不知道这是写什么预言的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但是呢，圣灵感动他，他写下来了啊，然后之后就应验哈。我们很感恩。有人说，如果要知道圣经是不是神的默示，有一个牧师他说，犹太人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证明，一个最简单的证明。其实圣经中有300多个预言，都是预告主耶稣的事情啊，这是不是不可能？不可能啊！太奇妙了，讲到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旧约预言，大约已经有大约有29个啊，那个预言在同一天当中已经应验，就是什么？就是耶稣被钉、被出卖、埋葬、审判、死亡，已经应验了。又在以赛亚书53章又预言啊，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是吗？预言他呢能够拯救百姓，也预言他呢就是他是全人类的救主。犹太人怎么说呢？我们看一节的经文，耶和华如此说，我们一同来念：我必将犹太人都叫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他们的道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祭祀、咒诅。好了，抛来抛去当你看犹太人的历史的时候，你就发现当以色列国南国分开之后，然后呢到主前586年犹太就被灭了。被哪一个国家灭？巴比伦。对，然后呢他们就真的开始之后呢就被抛来抛去了，耶路撒冷就被毁了。然后呢他们曾经给那个希腊统治，也给过罗马统治过，然后呢他们到处走，不同的地方去流离了。其实这个预言呢是在应验之前的40年前，意思说就是耶利米他预言之后40年之后就发生犹太人呢就被掳了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预言是非常的准确。我们也看见什么呢？当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那个庞贝那个将军就毁掉那个耶路撒冷，然后就占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当时候呢就仅仅留下一个西边的一个的残缺的墙，就是现在在耶路撒冷的哭墙所以你看在犹太人在那边在哀哭了，就是哭墙。然后呢在当时候呢，犹太人呢曾经先后3次他们去起义，当时候呢死了大约150多万人。当时候呢是什么事情呢？在主后135年的时候当时候呢罗马就将犹太国就改名，为什么改名做什么呢？巴勒斯坦。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巴勒斯坦为什么呢？他们为了羞辱犹太人，所以就将犹太国改名做巴勒斯坦。巴勒斯坦英文呢就是什么呢？就是 Palestine， 就是什么？就是犹太的世仇非利士人，就是 Philistine， 很像吗？那个两个英文的名称是吧？ Palestine Philistine。 他们呢为了羞辱犹太人，就将犹太改作巴勒斯坦直到近日都是一样直到近日都是我们叫巴勒斯坦，其实就是什么？犹太国的地方。然后呢就禁止犹太教活动，就3次就屠杀 很多的幸存者，就是留下来的犹太人，而几乎全部的犹太人都被驱逐出去那个巴勒斯坦出去，然后呢就结束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这个生存的历史。那么犹太人呢就开始就流荡，成为一个流氓的民族。可以，所以你看见世界各地都看见有犹太人，对吗？他们流荡了1800年之后才归回。这一段历史是非常惨痛，因为到主后的时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那个俄罗斯俄国呢，他们呢就逼迫犹太人了，就要逼迫他们出境。如果他们不肯出境的话，他们就被赶到那个广场，就将一些犹太人呢用机关枪啊、枪啊，还有手榴弹就杀死他们。还有到1939年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我们认识的德国的希特拉哈、啊、是吗？就希特拉啊，他在德国呢就灭犹太人，德国就赶逐犹太人出境，反抗的话就被杀，还有出国的犹太人呢，他们的财产都要留下来，舍不得不肯离开那个德国的话，那么呢，我们很出名都听见了，犹太人就都被下毒是吗？啊，屠杀。好，他们就被蒸炼成为油，之后成为肥皂啊，然后呢，一些余下的渣滓呢，都做成肥田料。好，这个是一个很惨痛的一个历史。犹太人呢，被杀害的犹太人总共大约有历史记载有大约600万人。弟兄姐妹，这是应验了圣经所说，他们是被抛来抛去，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语，不听神的话语。所以犹太人，你看见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无论是从欧洲从其他地方都看见有犹太人，但是我们很感谢神，神没有丢弃犹太人。圣经怎么说呢？犹太人最后被掳的都归回，这是圣经已经在耶利米书，其实不单在耶利米啊，在以西结其他的书卷都有记载，他们会归回。所以呢，之后呢，就发生一样事情了。到1948年的时候，有一样的大的事情就发生，就是什么？复国了，有没有听过哈？1948年5月14号的时候，犹太人呢就复国了。这是一段很奇妙的历史，但是今天真的没有时间分享。我们很感恩，他们呢就在当天呢就正式宣布，现在我们是复国了，我们复国了。你可以想象，他们流离居所，到世界的地方去做生意，神给他们有聪明有智慧，但是他们流离，现在回国了，好，这就是犹太人的历史。所以圣经是神的话语吗？是神的默示吗？很肯定的，圣经的预言确实的应验了。第二，作者手臂前后是呼应的。你可以知道，圣经有39卷啊，旧约、新约啊，27卷，就是66卷。它总共的历史多长啊？多长呢？用了1600多年才写成一本圣经啊，旧约加新约需要1600年的时间，旧约花了1100年，然后呢，到新约的时候呢，再加起来就是1600年。所以呢，我们呢看见他，神通过作者不同的作者用1600年写成圣经，然后到今天2019年，已经超过3500年的历史，是吗？已经超过这一段那么长的历史，原来。圣经当你看的时候，不同的作者他们的背后 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背景，他们文化，他们的身份，每个都不相同啊，很多都不同啊，哈，有些是打鱼的，有些很好学问的等等哈，有不同的程度，有些是君王、祭司、先知啊，宗教家，什么都有，但是有些呢是很平凡的农夫，什么都有哈，也有犹太人写这个圣经，也有外邦人写圣经，有些人在旷野写圣经，有些在王宫荒岛都有啊，不同的人啊，超过40位的作者写成一部圣经，你说奇妙吗？啊，他们有自己的风格，但是有圣灵的引导，他们写上我们今天的圣经。还有什么呢？他们既不相同，就是刚才我所说呢，就是他们的身份各方面都不相同。还有什么呢？就是圣经的译本，圣经的销售是逛遍全球的，你们知道吗？圣经有多少译本呢？现在超过多少？可以猜啊，超过多少？看看吧。哇，你真的，这个是2018年的一个的一个的记录，就是那个 Wycliffe 那个记录哦，那个呢，译本呢超过3350种那个语言，当中呢有些已经全部翻译好的，就是新旧约都翻译好的译本有683，新约的就有1000多，然后呢其余在翻译当中的书卷1100多，所以加起来呢已经有3000多的翻译本在当中，有些民族可能有多两个的译本在里面哈。所以我们看见旧约原文是用希伯来文写成，还有一部分的小部分的亚兰文，新约是用这个通用的希腊文写成的哈。那么圣经的原稿很多都失落了，但是手抄本就很多，所以他们呢就根据那个手抄本呢就翻译过来，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明白的圣经的语言，好，所以那个译本非常多，所以现在呢是超过90%的人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母语去阅读圣经。好，那销路是逛遍全球的，根据世界联合圣经公会的统计，就是说圣经自出版到现在其实超过40亿，但是有一些统计就说已经超过60亿，因为有些在中国不能计算哈，所以有这个的统计哈。在2016年啊，他们联合圣经公会的统计就已经超过那个销量，就是年销量哈，就已经超过有3400万本，所以圣经呢是每年的销售量是平均高达3000万本每一年啊，所以太棒了。好，曾经有一个出版商他说过，如果1000本书只有一本书能够可以活5年啊，它的生存率可以活5年，如果有50000本书没有一本能够活到多少年呢？100年。但是圣经活得到多少年？超过3500年，弟兄姐妹，所以你可以很惊讶，圣经真的神用他的仆人经过不少的人来保存下来，是非常的宝贵。到今天圣经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预教训，我们可以明白圣经的真理信息，读者正面的有教导，反面的有读者会教导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有罪啊，使人归正，叫我们归向正道，教导人学义，就是说我们可以走被圣经真理装备好之后，就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开卷有益啊，就是可以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就是丰盛生命的能源，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所以圣经说我来了是叫羊啊，我们都是迷羊啊，得生命，不是单单圣经给人可以进到永生之门，我们要什么？要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停留在单单每一个星期来崇拜之后就走了， 神要求我们的是什么？过一个什么丰盛的人生，丰盛的生命。你要找到你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啊，目标意义，需要翻开圣经，你才能够享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唯有圣经是全世界最有生命力的书，圣经的话语太多了。这句的经文单单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怎样，你想怎么人去对待你，你就怎样去待人啊！这是圣经的最高的道德标准，也是人际关系最好的标准。啊，我们要么要施比受更为有福，也是圣经的一个很高的境界。啊，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更丰盛，就是彰显在我们学习施予。啊，所以圣经太多了，有一本书叫120神的应许，你自己去看看。哦，有很多神的应许，有什么不开心啊，有重担啊，担子啊，失眠啊，什么，只要你翻开圣经，圣经都可以给你有答案。我自己学一个功课，就是抓住神的应许去祷告，尝试一下。哦，譬如说你觉得哎呀，神让我失眠了，睡不好，哦，你就抓住神的应许，有什么应许啊？你自己找啊。神叫我们的孩子可以安然睡觉，是吗？啊，我的帮助从何来？当我失眠睡得不好，我就会念诗篇23篇，很快就睡着了。这个办法非常好，念念圣经，背背圣经，在里面很快就睡着，不会失眠的。这个方法我信主到现在都是这样子。情绪不好，看看圣经，情绪带给我们有很多的疾病，但是当你念圣经的时候，就给你有灵粮，有得着。啊，其实很多啊，人际关系、夫妻关系，怎样对待你的父母等等，各方面的关系都有。就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太多了神的应许的话语在圣经里面，你自己去找好的经文画出来。求神帮助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的比喻啊，太多了，我没时间说。哦，圣经好像奶，好像蜜，甘甜。哦，好像光，光照我们，好像剑，让我们扎心。哦，好像火，好像种子啊，各方面的太丰富了。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发现圣经是神的生命之道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它很宝贵？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念过圣经一次？信耶稣到现在啊，国内的那个姐妹花了2个半月就可以读完了，你一定可以的，是吗？一定可以的，就是用心去读，速读读一遍啊，起码都要读一遍吧，是吗？人生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什么聪明。让我们选择做聪明人啊，开卷有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很感谢你。天地虽然是会废去，但是你的话语却是永远长存。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每一个人赐下宝贵的真理，永恒的真理，圣经。主啊，你赐给我们这一份最大的礼物，向人类启示你的心意，也启示你自己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也启示让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伟大，你的创造的伟大，也看见从历史当中看见神，你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神，我们感谢来赞美你。今天我们拥有圣经，可以去学习翻开研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福。求主帮助我们，将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真的有一个渴慕你的话语的心，有一个谦卑的心来研读。当我们去打开的时候，我们正是蒙福的人。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再一次来到你的跟前，我们认罪悔改，因为有时候我们将你的话语放在旁边，但是我们真的需要主给我们励志，能够好好的去研读圣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家庭蒙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蒙福，都因为唯有和你建立美好的关系，认识你，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丰富和宝贵。 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一同来跟随，来遵行，来听到行道，学习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你，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